大家好，我是何志勇。你是否觉得国际新闻太遥远，专业知识太乏味？每周和我一起聊聊天，你可以轻轻松松了解最新的全球脉动，探索不同领域的新鲜事。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勇闯全世界吧。大家好，我是何志勇，欢迎来到勇闯全世界何志勇传说时间哦。今天我们邀到一个非常哇，我是觉得是 VVIP 的来宾哦，杨杜老师。
哎，志勇好。
其实不太需要介绍他了哈，因为他是真的是大作家，然后诗人，然后又在政府里面工作过，做过这个中华文化总会的秘书长。
对，
大家很好奇会长是谁？会长是总统嘛，对不对？
对当年后来是刘兆玄先生。
对对对。然后也当过主持人，那现在也有在经营 podcast， 讲那个台湾故事
段，对，讲台湾史，
台湾史我每个礼拜都听啊，已经做200多集，我们这个也才做20-30集，那杨老师已经做了200多集了，
230集，
哎，一个礼拜两次啊，
对对，
我觉得今天真是非常非常荣幸啊，这个请到杨老师来这个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其实大家对他一定不陌生，为什么呢？去年啊，有在台湾有一本书。这个洛阳纸贵一度买不到，叫做《大学的脊梁》。
对对对，
大家知道作者是谁吗？管校长管仲明之写的一部分啊，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我们杨杜杨老师写的。
没有啦，那
对啊，
好玩的书，
我们就拿这个开场聊一下好了。当时怎么会想说写这本书呢？
其实那个书哈是管爷找我写，然后他跟我谈的时候。管爷希望我来写，那我一开始觉得说这个历史应该留下来，它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嘛。可是我觉得整个历史的当事人是他，所以我希望说你还是可以写。那我当作朋友，我帮你想一想该怎么写，然后特别是作为一本书怎么架构，我可以帮忙这样。可是后来很坚持要我写，我就觉得很压抑。当然后来我就同意了嘛，哈，
公亲辨世主了。
也不是，我本来只是想帮忙。我觉得当事人自己叙述更有历史感。特别是他是一个见证人嘛，那我就想说，好，他见证的意义跟旁边旁述者不一样。可是你知道吗？后来真的在访问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哇，那个经历对于管校长来讲太痛苦了。所以你让他重新回忆一次都是很痛苦的历程，所以你叫当事人重新再去一次一次叙述是一个很艰难的历程。你知道我请他刚开始嘛，我会做大事记，然后我请他写他的大事记，可是他大事记过了很久才给我，我就觉得很奇怪，那是很简单的事情吗？因为我要知道的是外面的大事我有，但是他个人的大事我需要知道嘛，哈，欸，他很久后来他才告诉我说他写大事的时候，每一件大事，即使事件，比如说，说他是抄袭事件，对他来讲就是很痛苦的一个历程，让他受伤很严重。那包括了像外面对他的攻击，或者说种种的攻防等等的哈，包括监察院对他的调查等等，这都是很痛苦的历程。那因此，说真的，管校长在访谈的时候他还很驚嘛，因为爷们总是很驚，对。然后呢，直到有一次吧，他的夫人因为在我们俩访谈休息的时候拿水果出来，我问他夫人说那段时间你是怎么过的，应该很艰难吧。他夫人才开始讲那时候管校长怎么受伤，然后他的有一度他的那个眼睛受伤，然后心脏也有受伤等等的，他还讲到很难过，后来在掉眼泪嘛。然后那一次开始，管校长才比较放开他的那个心房，然后才开始详述他自己比较内在受伤的那个部分。否则一个男人都很难去讲自己受伤的部分嘛。那所以我那个时候才知道为什么他会没有办法写，希望我来写。那所以我在写这个过程中，我是采取报道文学的方式。我希望他是一个，我是一个第三者啊，然后我又来写他。后来我有问他了，我问说他为什么找我写？管校长很有意思，他跟我说，哎，他一方面是希望有一个报道者从第三人的方式，不止采访他，也采访了陈伟昭，也采访学校的其他人，那比较客观的去报道这个过程。另外呢，他觉得我写过有温度的台湾史，他希望这个事件不是只是一个事件，也是有一个历史的深度去看待这个事件。但是这已经过很久之后了，
我真找对人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偶尔会翻翻书嘛，虽然现在这个纸本书不像以前那样子现在都是这个网络媒体了，不过我们发现就是有时候书拿手上几百页就觉得 有些书店觉得哎呀念个十页都很痛苦，因为不太顺，尤其是这种翻译的那种书，
我知道
很硬啊、哦、可是我觉得杨度老师的那个作品啊、哦、让我觉得真的佩服，就是哈、哦，一般你要讲说一目十行，就是可以在您的作品上发现到、嗯、就是非常平易近人，而且非常白话，而且没有赘字，而且用字遣词非常精炼，可是你会让你用扫的都可以把让每个字都可以看进去哦。我是想趁这机会也帮听众朋友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诀窍、
哦、没有诀窍啦因为我自己原来是学文学的嘛、嗯、然后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希望是一个像报道文学的作家的方式、嗯一方面是报道，一方面希望他有文学的质地，所以像写管校长的话，我会写他的心情，包括他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所碰到的那些场景。因为我以前很喜欢读电影、啊、所以我写作里面很喜欢把一个故事带出一个场景，那读者就很容易从那个场景去想象那个情境底下的人、
啊、这个完全同意了，那个眼睛闭起来我们刚刚这个在热身前我们聊了一下，就是说常看到杨度老师的这个文章、哦、你去看那个对话，有时候他连人名都没有放上去，可是你就知道、嗯、眼睛闭起来就知道那个影像就出来，然后谁说什么话，那谁的脸上表情是什么，就是你会觉得这是在看、哎、看剧啊、哦、这是也算追剧的一种啊。
所以 像比如说写管爷吧、嗯、管爷他在四月，就是2018年四月，那4月27号吧。嗯，教育部就宣告说台大的校长遴选违法，什么要他们重新遴选、嗯。哇，整个台湾全部都炸锅了，龙应台也写文章骂，然后全台湾都炸锅了、嗯。那天晚上管爷不知道，他去看那个演唱会，
嗯，对啊，
就在演唱会里面出门被堵到了，嗯，啊，堵到了之后呢？他好不容易回到家，结果走到家门口附近一看，前面都是 SNG 车，然后他根本没有办法进去、嗯、他最后怎么办呢？他就只好带着他的太太闪闪躲躲，躲到一间那个麦当劳，然后面着墙壁，跟他太太好像躲在那里、嗯、躲很久，躲到很晚了，觉得应该撤去了，再回去看，终于看到人家在收拾了。我就说他们两个很可怜，就是一对夫妻，有没有？然后好像这个流浪江湖这种流亡一样的，在一个有家归不得啊，我就用文学的方式去描述那个场景，那么对于读者来讲，他就会感觉到
有。我现在都觉得你这样讲，我都印象深刻那一段了。
对对，
我觉得读杨老师的这个书哦，会让你觉得说，你念完一小段的时候，你想继续念下去，你会停不下来。就像那个我刚刚讲追剧，其实就是这种概念。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读书念一念会累，你知道，累啊，今天到这边就好，就盖起来了啊，可能。不知道过多久才会再打开看啊，所以我觉得像您，我刚刚讲过哈，做过这个是诗人出身，然后做过作家、记者、老师，又是主持 podcast 节目，然后也担任过中华文化的总会的秘书长。当时是想说以华人的这个主题概念来发展这个推动这个本土文化，很丰富的一个人生啊。我想趁这个我们刚开始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暖暖声可以跟大家讲一下，那么多角色，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最喜欢的角色啊，
嗯。
就作为作家，
就作家哈、嗯。
你知道我后来会去当记者哈，
嗯，
是因为当作家之后觉得说，哎、欸，你要重新了解这个世界，然后了解更多的现实，才能够让写作更丰富，所以就去当记者。那么记者也是一个很棒的职业，因为后来我常常开玩笑说，它是一个可以合法去流浪的职业，就到处跑，到处跑。我大概是有从1986年开始。一直到1988年年底的时候，我大概花了2年多的时间到处跑啊。那个时候刚好台湾社会运动最兴盛的时候，从鹿港的反杜邦开始环境运动，然后再来是新竹的李长荣化工，然后去恒春有过一场反核的游行演讲了哈。然后呢，后来又参与了，比如说农民运动，农民运动，然后所以。包括后来的学生运动，因为学生运动那些台大的自由自爱的那些年轻人找过我，像当年林佳龙啊、钟嘉明这些找过我，然后因为他们在学校里面就是跟学校在吵那个大学那些杂志啊被删、被删，他们觉得就要跟学校吵这个稿子怎么审查的问题，我就建议说你们搞这个没什么意思啊，你们不如去鹿港反杜邦做田野调查。
嗯，
所以他们就组了一群人去田野调查。那他们去的时候也是我帮他们介绍人嘛。可是我觉得这些人很有趣，他们回来说做成一个什么杜邦的调查报告。那但我觉得 他们是带着目的性去的，所以那个调查报告其实一点都不科学，我自己都知道。
不，那时候他们是学生嘛，对不对？
他们学生，所以他们等于是用学生运动跟环境运动结合起来嘛。啊，但是很有趣的是说，我当时给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要去田野上走一走，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到各地的田野现场，特别是比如说环境运动的现场，乃至于到鹿港的庙宇去跟人家聊天，听老先生讲他们鹿港的想法啦、故事啦，乃至于到新竹的农村去讲，听那些农民运动的人，我发现农民不是传统的想象中的农民，他们是果农。果农要卖的水果每一个都跟进口有关的，他们卖的一些比较像比如说梨子啦，或者上面种的一些水果，都是跟进口水果是互相冲突的，所以他有一个世界观，不是你传统想象的农民。因此我就说哈，我们做报道的人重新了解那个社会，就是了解台湾社会的变迁，特别已经巨大的变迁了。因此我在1988跟1987年的时候出了两本书嘛，一本是《民间的力量》，一本是强控制解体，就是分析台湾社会，把它分析清楚，就是社会运动那么动荡嘛，哈，啊，天天在那边搞群众运动、街头运动。
我们帮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有些年轻的朋友可能不晓得，1987年就是台湾
解严的那一年，
那时候党禁、报禁都开放了，所以台湾进入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时代了。对，然后那个时候满几乎周末都是街头运动嘛，解严的都街头运动，那大家都会觉得台湾好像要翻过来了一样哈。可是我就想说，这些群众到底要走到哪里去？我都会在那个现场看看这些群众，跟他们聊聊天，你最后会发现其实他们要的不是一个把台湾社会整个像搞革命一样体制翻过来，不是，他们要的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化历程中因为戒严而被压下来的没有得到的某一些基本权利，比如说农民希望他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比如说劳工希望有机会结社自由等等。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其实这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历程，最后的社会再结构，就是这个社会必须要重新结构过，各个阶层通过社会阶级的各种不同的诉求重新结构这样。那因此就那两本书解决，可是解决之后就觉得哎，不止这样嘛，台湾还有一个外部的环境，而外部环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大陆的关系，跟美国的关系。那两岸关系1988年刚好开放了，
对，
开放了之后可以有机会去访问了嘛，那我就借由跟一个老先生回他的家乡去访问，就是1988年12月的时候去大陆做第一次访问嘛。然后中间有一度我跟那个老先生分开，然后我就一个人单独去旅行这样。很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大陆整个都还是很封闭的，很旧的，你想距离现在都三十几年了啊，
对，
36年了嘛。因此我重新看见了一个不同的一个社会主义它原来的样子，
而且、
就是、北京改变之前的样子。
而且我在这本书、哦、就当杨老师讲的应该是未烧书了、
对对，
里面提到说到大陆去应该是第一次嘛，因为以前也不能随时进出、这个是很严格的、去了之后发现那个空间感不一样，
对，
对不对？因为我们在台湾住久啊，常常觉得说，哎呀，这个一两个小时地方就觉得很遥远啊、像您老家在台中嘛，你要讲台中到台北可能要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就觉得有点距离。可是真的到这种国土广大的地方啊，不管中国大陆也好，美国也好，你就觉得开车四五个小时以上，其实就是司空见惯，
对，
那种感觉会让心境又不太一样了，
不一样，对，那个辽阔的时空完全不同。特别是那个空间太辽阔了之后，你会觉得你就想想说他，哎呦，以前那些搞革命的人哈，那种发动大战的人，要从北方，然后你要光坐火车就要坐24个小时，他从北方打到南方要打多久？我常常在想说，那个战争在还这样推移嘛？那所以我们看那个中国的大历史的观感，跟看台湾历史就完全不同
了。好，因为我知道你以前喜欢听一些这个反战社会运动，
六零年代，
六零年代，
对对对，1968，
有一个蛮有名的歌手叫这个 Bob Dylan， 大家常听。常听到哈，不过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了，
真的、
他那时候有一个反越战的一个经典的歌曲叫做《风中飘荡》啊，
《Blowing in the Wind》，
我们来听听看。
对对对，
好，我们待会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寰宇电台《勇闯全世界》，何志勇传说时间，我是主持人何志勇。 大家好，我是何志勇，欢迎回到《勇闯全世界》何志勇传说时间啊！今天我们邀到的来宾是杨度杨老师。
哎，谢谢。
刚刚讲到不得不喊卡，因为我怕一直听下去我会听不完，我一直希望他继续讲下去。
我一直讲不完，宫北刷，
都很有深度啊。之前你曾经说过，新疆跟阿尔卑斯山是最喜欢去的地方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是这两个地方？那这些跟你的创作，还有我们刚刚讲的那种，空间感是不是有相关呢？
对，我很喜欢新疆，是因为它的辽阔、无边的世界，然后从陆地延伸出去的话，它会连接到中亚，连接到各地去。那阿尔卑斯山也是，它其实是很多国家的边界嘛。你穿过阿尔卑斯山，可以从法国到意大利，从这一国到那一国的。那我很喜欢的是说没有边界的那个边境感。而且我很喜欢空间无限辽阔，比较开阔，可以看到那个太阳从地平线上沉下去的感觉。
哇，那这个在台湾比较看不太到啊。
台湾会看到从海面上沉下去。其实我还蛮喜欢台湾的。我记得有一次吧，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场景。我1988年那时候去北京，从北京坐车到西安去，然后我就特别搭火车。火车要开20几个小时，
那个时候没有高铁了，只能坐。
那时候没有，对对对。
你是坐硬卧还是软卧呢？
坐硬卧，
硬卧，
硬卧。但是硬卧你知道，从下午开始开嘛，开到隔天上午，然后好像就是开了很久这样，但是快下午的时候才到达。20几个小时，中间呢，你就在车上，比如说经过一些战场的小镇，过去的什么洛阳，什么什么几个古老的城市，那城市里面会卖一些在地的土产啊，什么酒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样。很有趣的在地的土特产，然后就买一点什么他们在地的什么牛肉干啊、白酒啊，在那里吃着吃着，哎，隔天早晨醒过来的时候啊，旁边就是对面的那个硬卧对面就几个人，他们就在聊天，然后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台湾。他说：“哦，你们台湾人啊？那你们台湾四面都是海耶？”我说：“是啊。”他说：“那海是什么感觉呢？”他说：“他们西安人没有看过大海。”我这下糟糕了，我就很难想象海怎么描述了，是吧？啊，那时候我们正好穿过那个就是那种大平原啊，从北京到西安去会穿过一个很平的平原，华北那种平原。我就看着平原上面连绵的那些那种土地出去，我就说你如果把这个平原想象成为像海浪一样可以起伏的话，也许就是那样的感觉。不过它是蓝色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到什么呢？我想到的是我在花莲通往台东有一个晋埔这个地方哈，它是秀姑峦溪的出海口。有一些人后来又去秀姑峦溪那里泛舟嘛哈。那秀姑峦溪出海口那里呢，我有一次去单独去旅行的时候，在那里过夜。那一天是因为反正就一个人旅行嘛，没有人管我。那时候在研究生的时代，就背着背包，然后听到他们在山上唱歌。原来是一个小学的广场，他们在举办丰年祭，我就跟着他们在那边唱啊跳啊，然后到了晚上，我就想说，那晚上我要住哪里？终于想到了，然后我就想，哎，那我干脆去住在他们幼稚园的一个教室啊，什么就随便住就可以了嘛。哈，后来一个老师就跟我说，你那里面晚上会有蚊子啊，你不要，你去住一个朋友的家，好。就那个朋友还在里面跳，跳完舞之后，舞都整个结束了，大概10点左右吧。然后他就带我要回去，然后他回到他家说算了，家里太热了，所以就拿了一条毯子，然后给我一条，然后两个说我们去睡海边。
诶，
睡海边。然后你知道他们丰年祭都在月圆的时候，所以那天晚上月亮极其漂亮。海边呢，晋埔海岸的海边真的很凉快，因为秀姑峦溪的海那个山上有一股风，从那个出海口那个风的那个溪谷里面流出来嘛，所以特别凉快。你就看着月光，然后吹着西边的风，很凉，就很舒服。所以两个人慢慢聊天，聊着聊着，可是呢，你没有办法睡，因为石头太硬了。
我以为是有蚊子啊，是有
没有完全没有蚊子，没有,、啊、没有，对，风很大嘛，没有办法睡怎么办？我就问他说：“你们都怎么睡？”他说：“你自己找一个舒服的姿势，然后你如果慢慢习惯那个石头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它怎么样了。”就找一个，然后侧着这样子。好，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侧着面的时候，那慢慢就他也累了，他就先睡了，我就安静了下来。你知道你在海边，你看着海浪涌过来就退去，涌过来退去。那花莲的海岸边的 海浪的声音跟西海岸不一样，西海岸是沙岸嘛，所以没有很多声音。
对对。
可是花莲的海岸是，它是很远的地方过来是很安静的，可是靠近海边的时候，你会听到底下的大理石有没有？石头撞着石头，哗啦哗啦哗啦这样，这种撞击的声音是一种很雄壮的撞击的声音，然后再卷上来，然后水再退去这样。你听着那个声音，然后看着那样的月亮，然后月光洒满了整个海面上。你就慢慢看着，
我已经能想象到那个
对那种很沉醉的感觉。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因为我这样躺着看嘛，你会觉得那个海浪这样起伏起伏涌过来有起伏嘛，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就像我们看那个东西看久了，你会觉得不是它在飘荡，是你自己在动。你觉得海浪是平的，但是是你的岛在摇动。你第一次感觉到说，台湾好像一个岛屿啊，就是一个像一个摇篮一样啊，在海浪的边缘上，那你只是睡在那个摇篮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婴儿。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跑过很多地方啊？
对，
然后看了很多不一样自然环境，当然还有人文风情啊，所以让你的这个文学能够更有画面感。
对，我就很想用这种场景来比喻嘛，哈，我自己当时很喜欢的一个场景，然后我觉得台湾真的好像是，如果台湾说台湾的地形的形成的话，台湾是欧亚大陆跟菲律宾板块撞击然后慢慢浮起来的，大概600万年前嘛，现在还在挤压慢慢上升，每年好像会升个1公分到1.5公分。这挤压里面你会觉得台湾好像睡在那个欧亚大陆边缘上的一个小小的摇篮，那这个摇篮就好像是台湾的命运的象征。我觉得后来我在跟那个西安的人描述大海的时候，我想起的是这一个。那后来我又想起来，我在写台湾史的时候，我觉得这很像是台湾命运的象征，就是你是在处于欧亚大陆的边缘上，然后你面对的是整个太平洋，太平洋在一直过去就直接可以开到美国去了。你是欧亚大陆面对外来冲击的第一波的那个岛屿，啊，你要面对的是外来的冲击，面对来自于海洋的冲击。我又觉得有时候在台湾你会在生存上，在海洋的感觉上很像一个小小的摇篮，所以我后来写台湾史的时候就把这个场景写进去，我觉得这很像是台湾命运的一个隐喻，就是一个隐喻一样，像是一个命运的象征这样。
所以像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充满浓浓的这个文学的感觉那可是像你在当记者，我们刚刚讲又跑外面跑现场，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社会运动啊，农民运动啊，学生运动啊，后来跑到中国大陆去采访这个六四天安门，那这些报道啊，那跟文学的差异又在哪边？那就像您刚之前讲说，你希望用报道文学的方式来呈现一些作品啊，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中间的差异在哪里？还是说你已经把它融合在一块了？
有一点点差距，就是说我在写报道文学的时候，我习惯是用一个场景、一个故事带进去，然后你用这个故事带进去之后，你要报道的内容就比较有鲜明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人家就可以了解整个复杂的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当事人的感受嘛。可是在写这个过程中还是因为篇幅的关系，过去因为篇幅没有那么长，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在现场我们会看到很多人性，而那个人性是在报道上写不出来的。
对，
像比如说我们去采访学生运动的时候，你看到那些学生他们又脆弱又坚强，很矛盾的这些纠葛的人性，这些人性我们没有办法在报道里面写出来，那所以后来才会写成像《卫烧书》啦，或者是我会写比较长篇的报道文学的作品，就是这样子。那这种报道文学的写作呢，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有文学的训练的话，你可以使自己的写作笔锋常带感情，因为你用比较有感情的文字去叙述的话，读者会感觉到。所以你知道吗，我以前在那个时报新闻周刊嘛，我写报道，然后我们报社常常做那个读者的习惯喜欢阅读的调查，我常常都是在前面的，因为你我会讲故事，
就讲故事
这样子。
但我就想刚刚提到卫烧书，我想追问一下哈，其实这本书我当然看了，我当然中间的主要在讲说这个怎么样去，当然先讲一下1988年您第一次到中国大陆去，對對對對對，然后1989年成为第一批这个正式开放的台湾到大陆的记者，
采访记者，
采访记者嘛。 然后里面还提到一些其实还蛮人性的部分啊、哦，在那边认识的、嗯、
对对对，
女医师。
对对对，
所以这叫未烧书嘛，
对对对，
这有点像公开信哈、哦。
对对，
我觉得像我知道，就是因为像杨老师他的背景，比如说是从在台中长大，正常来讲他又是诗人啊、哦、作家，他正常我们从过去台湾的这样的脉络来看，哎，这样子那么本土的一个作家，就是从你的身上我们看到会有浓浓的那种民族感哦，是不是跟当时1988年跟89年？到中国大陆去哦，当然在那个地方啊，也有一些人际互动，然后看到很多东西有直接相关，还是本来就有了。
应该说吧，我们家族哈，我家族是在台中嘛，我小时候我们算是一个那种农村的三合院，然后中间三合院中间都是一个大的祠堂嘛，
对，
各个家族每一房住在不同的厢房里面。那我们在过年的时候会在那个厢房拜祖先，那底下呢有一个石头，那个祠堂里面有一个石头，那下雨天我们小鬼无聊就把那个石头拿来玩啊什么的啊，后来就被我祖母骂，我祖母骂说你家在哪里啊，那齁，就是那个石头是祖先的酒陶啦、哦、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说那是我的祖先从平和要到台湾去来的时候，他找清朝的时候据说我的祖母说的啦，说他拿了一个扁担嘛，那一边是一个包袱，背着他的那些衣物啦东西这样子，那另外一边没有东西嘛，就是重量不平衡，所以他就在故乡捡了一块石头用绳子绑着这样担过来。那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要非要拿一个扁担不可，后来才想通了，因为扁担你也可以防身，你在移民的社会里面你要生存下来、
有人来就变成武器了啦，
对，就是你还至少可以防备一下这样，所以他还要挑着一个扁担，不然你手提着就好了，对不对、
欸、对啊，如果就一个就是用提的嘛哈。
对，我后来就想通了这样，那个石头就是跟着我的祖先从平和过来的，那个祖先就是很平凡的一个石头，就跟一般石头没有两样，所以我们小鬼就把它推来推去在那里玩阿妈说哎呦祖先的酒桃你怎么用啊、哦、当然就放在那个祠堂的下面、当然这就是一个古老的情感而已，但是跟我后来采访大陆又不太一样，我觉得我跟对大陆有一些比较多的感情其实跟1988年89年去那里采访有关系，是因为特别是89年，因为你跟在地的市民跟学生共同经历过那个苦难，而苦难会使得人们拥有一些共同的记忆，因为有记忆所以人才会有感情有力量去共同对抗一些事情，共同记忆一个会被这个世界所遗忘的历史的段落。所以我为什么会有许多大陆的作家朋友或者一些文化界的朋友，是因为我们拥有这个共同的记忆，而这个记忆特别是1989年这段记忆是政治力量试图要掩盖它的，试图要把它遗忘把它抹去的，而我们试着不要让它被抹去，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要说是对于不是对于大陆或者对于权力对于政权或者对于国家的情感，而是对于人对于记忆对于苦难的情感。
所以我看里面有写到一段话， 我自己读起来很有感触了。他说因为许多人因为历史的相遇而相爱改变了人生，其实那就是在历史洪流中有些缘分造成一些人能够见面、
对，
然后见了面之后呢又一起经历相同的事情，那其实就是革命感情了、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当然会有些情愫产生嘛，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了。那这个就跟你刚刚讲没错，就是这跟政治其实没什么关系了，那就是说大家在做一件事情然后互相认同然后互相了解，
对对。
不过其实也蛮残酷的，因为这些人当时在那个地方、您当时工作过去，那有些是学生过去，
对，
有在北京在地学生还有外地学生，那事情过了大家也就被迫要分离了，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再回头看、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遗憾或什么之类的、
当然会啦，但是就是历史来的时候你就只能够接受嘛。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比较没有遗憾的是因为1989年所访问的从4月开始访问嘛，然后一直到6月结束，六四结束，那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好好去了解大陆，土地太辽阔，问题太深太长太远，特别是它的历史的渊源太深了。再来土地辽阔使得北方到南方乃至于东边跟西边沿海到内陆 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差距都非常之大，所以我希望能够说真的，我当时下了那个志愿，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有点那个狂想哈。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采访去了解他，重新写过写，就像我写那个民间的力量跟强控制解体去解析台湾的未来嘛。然后我就想说，我去大陆采访，我想要去解析他的未来。那这个解析的方式不是通过采访他们的上层政治人物，而是去他们的基层采访。啊，然后讲民间的故事，因为事实上我采访台湾都是从民间出发的嘛，哈。那结果我就采访了好几年，采访了四五年之后，一直到1994年的秋天到冬天的时候，好，终于觉得我累积了太多素材，我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样。
那怎么？
我到处采访，最后呢，那一年我就希望跟报社申请说，可以让我留职停薪。报社说好吧，你这个时候想留职停薪，那你去美国斯坦福大学去进修一段时间。那我就去斯坦福大学，那斯坦福大学你知道吗，它有一个胡佛中心，
对，
有很多很完备的资料，而且胡佛中心真的很厉害，你知道吗，它你只要想得到的好的书，它居然都能够收得到。我觉得他收的那些资料真的是 一堆行家在收的。我举例来讲，我写过一些有的那种散文史他没有收，但是民间的力量跟强控制解体他们收在里面，你就很难想象，你知道我在1988年才出的嘛，然后但是94年五六年过去，他们收在那本书里面，他们图书馆。当然我就找大陆的资料来看嘛，我想要重新了解大陆，所以我就开始把自己的笔记、自己采访的这些心得啊，开始在斯坦福那里整理成为几个脉络纲要，然后重新写。那么这个就是后来1995年的时候发表在天下杂志嘛，它的系列叫大逆转世纪末透视中国，就那本书把它分成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几个面向，还有一个两岸的五个议题哈，来写。那写的方式也是就像我刚刚跟你讲，我会先讲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是一个人的故事，一个商人、一个企业或者一个文化人的故事，然后再来讲它背后结构的原因。
对，其实讲那么多，我觉得像这个《魏烧书》里面也有一段话跟你刚刚讲的故事 有关系，我想问一下。
好啊好啊，我们无所不谈，不要怕。
在这本书里面的最后一章里面说，你说再真实的故事啊，最后都成为一个象征、一个隐喻哦。那现在在目前这个时代氛围下，这个蕴含的道理是什么？
你说隐喻是吧？
对啊，就是说再真实的故事最后都就会变成是一个象征、一个隐喻了，是不是说
其实我觉得隐喻这个字隐的意思就是说它会指向某一个更本质性的问题的所在。就像我讲的，我在金浦海岸看到的那个海浪，它隐喻着台湾的命运啊。然后我觉得《魏烧书》里面所谈的就是两岸之间其实有过多的彼此的幻想，那这个幻想里面在苦难之中会重逢，可是也因为这个苦难的冲击，所以使得两岸之间的距离会慢慢还是隔开来，
还是隔开来，
它真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去互相了解，而不是说非要把它立刻放在一起，或者立刻因此就会相爱，就会什么样，
还是要一个过程在嘛，
会有一个过程，
那要很多故事的堆叠啦，
是一个理解的过程，而且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背负他自己的命运，
那我要
海峡两岸的人都有他各自要背负的命运。
那你既然说我可以随便谈的话，那我就再问了，但这个里面的女主角这个一红后来有没有回信给您？
你说我书出来之后吗？
对对对，
没有，
没有，
再也找不到了。
哎呀，真的啊，
真的真的。
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就这个书其实前后就是当时这个杨老师在那边认识了一个，因为是徐忠茂受枪击的关系，
对对对，
在医院里面碰到了一个
女医师吧，
女医师啦，
对，
才25岁哈。
对对对，
那时候你几岁了？
30岁，
三十岁哈，那当然就是这个
31岁，31岁，89年，31岁，
对，那当然是很好的一个爱情故事了。那当然后来因为也是两岸隔阂，所以没有办法这个两个人聚在一块嘛。那今天隔那么久写的这本书哦，那也算是一个公开信啊。
对，
不过后来真的没有任何的回复嘛？
没有，没有了。
这个书是得奖，
永远失去了这样。
哎呀，这个书是得奖的书哎、欸，这个书是得奖的书、啊。
可能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走向自己的命运了吧？哈，那他有他的命运。我写的时候是想说先不管怎么样，因为就安静的写，因为从2019年开始写嘛，然后2020年疫情更加安静，所以可以很安静的写。那我把它写完之后，我有一度打算把所有关于这个的段落全部删掉， 可是又很犹豫，然后就去问了一个出版界的老朋友，嗯，啊，老朋友跟我说，你就留着吧，那个很像齐瓦格医生，这样齐瓦格医生的在战乱中人的相逢，人的恋爱，是一个很典型的故事。故事本身它有一些很丰富的意涵，是仿佛是人跟人的从误解到理解，并且在苦难中的互相的扶持照顾。特别是那时候是我最绝望的时候，特别是碰到六四这样的事情嘛，所以他等于是他照顾了我。
好，今天啊，我们这个很开心哦，这个杨宗老师花那么多时间跟我们聊，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聊啊，我们下次继续来拷问。
OK，
我是何志勇，那个谢谢你收听啊，《勇闯全世界》，我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